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一起空中崇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有一天在天上，有一天在人间。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以及十八到二十二节。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以及十八到二十二节。以下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们请起立，一起唱要等候主。圣灵运行，哪里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当赞美胜负。
当赞美胜负，让每个心向他谢恩。当赞美胜负，因他永远怜悯于此人。当赞美胜负，麻雀跌下他也顾念。荣耀的王啊，让全地宣扬你的威严。要颂赞主，同声传扬他全能，他给世人，给世人，他赐下大怜悯，世事无穷。他创造全世界和天上的万有，以能力和慈爱，他统管全球。起来歌颂赞美神父，赞美归于神父，归于神子，归于神灵，万国当赞美他，全世界都因他欢喜恩。荣耀归于我君王，荣耀归于他永远的名。愿全地喜悦在他爱中欢喜，当赞美我主，赞美归于神父，归于神子，归于神灵，万国当赞美他，全世界都因他欢腾。荣耀归于我君王，荣耀归于他永远的名。愿全地喜悦在他爱中欢喜，当赞美我主。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至高的独一真神，万有都是借着你创造的，你以能力和慈爱统管全球。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用你的爱亲自吸引我们，又借着主耶稣赐下白白的救恩，为我们受死舍身，让我们的罪得以洗净，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得以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呼喊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今天属神的儿女都聚集到你的教会来，一同要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主。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颂赞荣耀尊贵都归三位一体永活的真神。阿们。各位请坐。今天我们主日崇拜的程序有一点点调整，我们要先请我们教会的小天使们，也就是我们的儿童诗班来献诗，他们要献的诗歌是来跳舞赞美主。 师，也谢谢指导的老师们的用心。我们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感谢主日学的众多的老师，他们已经在教室等着孩子回去上课。 OK， 那我们也感谢这些主日学老师长期投入教导，然后为神的国培养敬虔的后裔。好，接下来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变。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凭着纯一信心，能行罪无败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却是甜美，不会分心即停止，得着耶稣得着一切，生命喜乐和安心。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感谢主主我心靠你，你是我救主良友，我深信你与我同在，从今世直到永久。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那永恒不变丰盛的爱。当我们人生遇到各样挑战、困难、压力、挫折的时候，你总是在那边等我们，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各样死荫的幽谷。感谢你在任何的境况之下都没有撇弃我们。世界怎么变，你仍然掌管万有，这个世界的运转仍然在你手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你，什么都不用怕。主，帮助我们重新的定睛在你身上，再次确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认识我们的生命的韧性是来自上帝，让我们不随着这个世界摆荡，心中常有来自主的平安喜乐。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叫我们的债，不叫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来念今天的信息经文，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来读约伯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的第一章6-12节，以及18节-22节。我想用起因的方式，我念一节，弟兄姐妹念一节，我们把这些经文念过一次。约伯记一章6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都蒙你的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低着头伏在地上下拜，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
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中兴镇牧师，他的题目是“有一天在天上，有一天在人间”。把时间交给钟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进入约伯记啊，大家都不会否认，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苦难的。所以，我们今年的这四卷啊圣经的书卷啊，其实跟苦难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系。为什么我们要看苦难？我在星期五哈，就是前天参加我们社青团契的一个聚会哈，我们那个聚会有三个小组一起联谊哈，然后我就遇到有一些社青的弟兄跟姐妹跟我说，他说：“新成哥，现在为什么我要交一个男朋友这么困难？新成哥，为什么我要交一个女朋友也很困难？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哈，我们会遇到啊？我们其实各个年龄层都有困难，特别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受苦的时候，身体突然生病了，得到了癌症啊。所以我们对于苦难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对于苦难，我们会问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苦难？苦难从哪里来？什么原因导致苦难的发生？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喜欢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敬拜上帝，我们是正直清白无罪的，为什么也会受到苦难？不是应该是那些做错事情的人吗？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常常心中会有一些对话，如果他不敬畏神，那他受的苦难那是应该的，对不对？我们大概都会知道，对，他常常抽烟，他得了肺癌，那个应该的。他常常喝酒，肝不好，那是应该的，对不对？ 他常暴饮暴食，他胃不好，那就是应该的。他考试前都不认真读书，所以考试的成绩很差，那是应该的。他找工作都不认真找，所以他找不到工作，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每个基督徒都会问，如果我们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在看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有苦难？最后我们会问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如果苦难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其他人？为什么这个苦难特别挑到我身上？我想这是苦难的大灾问的这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约伯记。约伯记的一开始，这是一个义人，这个人叫做约伯。圣经说到这个人住在乌斯地啊，乌斯地大概是现在在以色列东南方，应该是以东地跟阿拉伯中间这一带啊。所以很明显，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啊。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可能甚至他有可能比亚伯拉罕的时代更早以前。那这个人，圣经描写他名字叫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就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好人，正直，他所做的事情有原则，他敬畏神，他坏的事情都不做，好的事情他都会做，这是一个义人。然后经文也告诉我们他家中的情况，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代表着七加三，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啊。他家产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啊。我不晓得各位你可以想象吗？我有一次到美国的这个农场，看到那个有一批这个非常漂亮的，他们农场里面养马，那个马非常的俊的马。我们说，哎 ，How much is this horse？ 他说 $2 million， 这只马要200万美金哈。那你可以算他，哇，7000头羊，3000头骆驼，他这个人是不是百万富翁？不是千万富翁，他是 billionaire， 他是亿万富翁。这个人非常有钱。他有很多的仆婢，这个人在东方当中他就为至大，他是可能在这个乌斯地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有名的人，正直的人。这个人当然他家很有钱，他的孩子们也过着舒适的生活，所以孩子们按着日子各在各自的家中摆设筵宴，就是他们家有 party， 他们家有一个聚餐。这聚餐是一个平常的聚餐，但这个聚餐里面呢，各位注意到他们这个聚餐其实很可能在兄弟姐妹当中，比如说大哥他就找了其他的兄弟姐妹来，然后把三个姐妹一同来聚餐。哎，各位注意到了，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就是这个聚餐筵宴的日子过了以后，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是他日常的生活。每天他的儿子们女儿们他们一起聚餐完以后，他说哎呦，他们聚餐的时候或许不是嘴巴会得罪神，或许心中哎呀对上帝有什么不满？我常常提醒他们，你们聚餐完以后要自洁，而且我要为你们聚餐后要献燔祭。他敬畏上帝，深深怕他自己得罪了上帝，也怕他的孩子们得罪上帝。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各位注意到约伯他在行为上其实是非常非常无可指责的，但是这个描写之后的第六节我们注意到有一天这是天上的一天，有一天神的众子就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堂中。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就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圣经的难题。首先有一天这到底是哪一天，因为地上的一天跟天上一天可能不一定是一样。 它其实纯粹只是描写天上某一个时刻有一个天庭的一个会议。那神的众子，这是神的众子是谁呢？是人吗？人会在天上吗？还是这神的众子？很多圣经学者解释，神的众子应该就是天使。天使也有被称为神的众子，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这样写。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第六节的后半段说撒旦也来其中。哎呀，这个撒旦怎么可以参加天庭会？撒旦不是敌对上帝的吗？撒旦不是邪恶势力吗？撒旦不就是魔鬼吗？这里不但他可以自由进出，而且他进来以后还跟神对话。耶和华还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还回答说，哎，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现在又上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清楚的解释，但圣经给我们这个名字，撒旦这个名字。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从原来的这个希伯来语当中去研究啊，这个撒旦，因为他的希伯来语在这段圣经当中，他是 ha-satan， ha 是定冠词， satan 其实可以是动词，也是可以是名词。可如果他当成动词的话，那他是一个控诉者，他是一个挑战者，他是一个专门在上帝的面前在控告别人的人。所以 Hasatan 你可以翻译成撒旦，但是也有可能是敌对者，那个在上帝的众子当中他是一个专门在控诉别人的人的一个天使。当然这里的主角其实不是这个撒旦，因为圣经里面有其他讲到，如果是那位撒旦，是那位恶者，就是那位魔鬼的话，那圣经有其他的这个名字，就直接叫撒旦，就是没有这个号。那这个既然不是重点，我们就往下来看，因为圣经给我们清楚的线索就是他跟神有一个对话。他这个对话里面让我们更讶异的是第八节，哎，你下去又上来，耶和华就问这个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哎呀，我不晓得各位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有什么感想。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就说，主啊，拜托你不要提到我的名字，我本来做得好好的，我很认真做，为什么你没事跟撒旦在对话的时候提到我的名字呢？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本来我都没有事情的，结果你一说的时候我有事了。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他一定有一些目的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注意到这个约伯，他三个特质，他三个特质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经文出现两次，第一节跟第八节说到了约伯这三个特点。既然有这三个特点，这个世界上好像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正直的人、远离恶事又敬畏上帝的人不多，但是神特别讲到这个人，可见的这个人在天庭讨论事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撒旦来跟上帝在对话的时候，这个撒旦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他说第十节，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的重点就是说，哎呀，他的祝福是他真正成为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原因，是因为你祝福他，是因为你给他很多的家产嘛？你如果没有给他祝福，没给他家产，他会敬畏你吗？他会远离恶事吗？他真的是靠近你吗？他真的是敬畏你吗？还是他喜悦的是祝福和家产？这是撒旦对上帝的挑战。如果你伸手毁掉他所有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弃掉你跟后面的祝福这两个字常常在 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当中，它是一个主题，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字。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所以这段的对话让我们看见，在天上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原来苦难有一个来源是神跟撒旦的对话。而这个对话里面，在天庭的会议当中，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对话天庭的描写是一个缩写，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会议记录让我们看，他到底开了几个小时，他里面还没有讨论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但今天他专注在约伯这个人的身上，并且在他为什么可以得蒙祝福，还有这个挑战者，这个控诉者，他向神发出一个挑战，说他很可能做这些好事情是因为要得祝福，要得这些产业。于是我们看见了十三节，有一天，这是地上的一天，天上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以后，现在有个地上的这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长兄们的家中吃饭喝酒。现在是七个儿子的老大，好，然后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到他的家中吃饭喝酒。哎，突然之间有人来报信息了，牛正在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哎呀，示巴人忽然闯进来，把牲畜掳去，又用刀杀了仆人，唯我一人逃脱，就报信给你。然后又来一个人，天上降下火来，把群羊仆人都烧灭了，唯有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第三个又来了，有加勒底人三队，然后闯进来，把骆驼仆人也杀了，然后拿掳走以后，我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正在还说话的时候，不只是三个人，第四个又出现了。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们正在他长兄家吃饭喝酒的时候，有狂风突然之间就刮来了，击打房屋的四角啊，不晓得是台风还是地震啊。我有时候在想，可能这个击打或许是地震，房屋就突然倒塌了。的孩子们，这些少年人全部都死了，唯有一人逃脱，来报信给弟兄姐妹。果然这个噩耗包含三次他的牛羊驴这些都不见了以后，仆人也被杀了，然后到第四次他的儿女们全部丧生在这个狂风的暴雨当中，他房子倒塌了以后，儿女也过世。约伯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呢？二十节，约伯就起来，他撕裂了外袍，他剃了头，俯伏在地上，他就下拜。约伯其实他的确是敬畏神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撕裂外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人悲愤，可是撕裂外袍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悔改，甚至是敬拜神。那约伯的撕裂很清楚，他是悲愤，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跟神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称颂或者是离弃悖逆，或者是英文翻译的 curse， 这两个字，这个翻译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当中，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字，希伯来语叫做 Barak 啊。这个字啊，其实奥巴马的这个 first name 就是 Barak Obama、哦、所以这个字既可以翻成是称颂祝福，其实也可以翻译在约伯记里面也翻译成咒诅或者离弃。很明显的，他用同一个字，就是这个人其实当人要回应上帝的时候，人跟神之间的那个最深层里面跟神的那个关系的回应，就是这个 Barak。 他很可能是祝福神，称颂神，他得蒙神的祝福，他回应神，感谢神，赞美神，敬拜神。但是同一个时间，他如果得到一些苦难的时候，很可能他想要离弃神，他想要咒诅神，这个字都用同一个字。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约伯第一次的面对苦难的时候，在二十二节，他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这个翻译或作也不妄评神，他并 没有对上帝有一个嘴巴上的犯罪来指责神，说上帝怎么不对不对不对。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很想要抱怨上帝，但是约伯至少比我们好一些，就是他在口头上他不愿意去做抱怨上帝或者是指责上帝的事情。这是约伯第一次的面对。但是我们很快的看到第二章，因为又有一天，哇，天上的这一天又出现了。天上的这一天的出现，上帝的众子四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啊，这段对前面对话是一样的。到了第三节，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后面那段是新的，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弟兄姐妹，除了刚刚三个特点以外，这个人正直，这个人敬畏神，这个人远离恶事，现在还有一个纯正，他持守他的纯正，就是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看待他跟上帝的关系的。这个纯正的人，你看到了没有？他不是为了祝福，他不是为了财产，他不是为了金钱，他不为了名利，他是持守他的纯正。所以神再次的跟撒旦说到这句话，而撒旦他这个第二个回合神说话以后，撒旦他也不放过啊，他说，哦，是这样子吗？他就回答，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所有的一切那些外在的祝福啊、产业啊、儿女啊，那些还不弱，他真正如果你真的碰到他身体的健康的时候，那么他真正关心的他是他自己。他现在再次的挑战这件事情，约伯应该是自私的。如果你伤他的身体，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他会 barak 你。于是神就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从他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弟兄姐妹，多么无辜的约伯，两次天庭的会议，第一天又有一天，两次天庭的会议，那约伯第一次失去了所有他的牛羊、他的仆人、他的儿女，第二次失去他身体的健康，约伯身体受到了击打。我们看第二次约伯怎么样来回应。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他拿瓦片来挂他的身体。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的太太啊，讲这句话也是同样用那个字 Barak， 你应该要弃掉上帝，就是你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用呢？你就干脆去死吧。约伯他持守他的纯正，可是在他太太的眼中，这个持守纯正有什么益处呢？现在连你的身体的健康都没有了。约伯在第十节回应，就对他的太太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约伯的太太他讲到了，上帝现在没有赐福给你，你应该要弃掉他。约伯却说到，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报应的理论啊 ，retribution principle， 其实是撒旦对耶和华上帝的一个挑战。因为在第九节第一章，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耶和华，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 他其实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以为说他在挑战约伯对上帝的敬虔，是的，但是他更深一层，有人圣经学者就说，他其实在挑战的是上帝，你怎么样来有一个合理的原则处理你跟人的问题。如果你对人，你做好事情，我给你祝福，我不断的给你祝福，所以会不会人就是为了这些祝福好处来敬拜你？最后他真的是为了好处来敬拜神，所以他真正的敬拜是好处，他真正的敬拜是财产。所以我敬拜神，我希望不要做错事情，我敬拜神生怕连我的孩子也得罪神，所以我每一次他们 party 完以后，我再献燔祭，免得我得罪你。因为我希望在做这些事情的背后，不但没有得罪你，我是可以持续的拥有那些的祝福。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段经文说，其实撒旦在挑战神的一个想法，神的作为。约伯记的作者所阐述的主角到底是约伯还是上帝？神，你怎么样处理你跟人之间的对应的关系？当人没有了这些的祝福的时候，人怎么样来看待你这位神？这是撒旦想要挑战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做好事情就有好报，认真做事情会有好结果，不认真做事情就有坏的结果。常常不只是从 A 到 B， 我们常常也会思想这个问题，很可能从 B 到 A 也是。当一个人有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说他的上帝是好的上帝，或者是说这个人是做了好事情，他才会看见他好的结果。相反的，如果有一个人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祸患的时候，那要不然就是他上帝不够好，要不然就是这个人做错的事情。如果上帝是不能够挑战的，那必然是你做错事情。而这件事情不只是约伯的时期谈到了，在耶稣的时候又再谈到了一次。弟兄姐妹，约翰福音九章二到三节，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虽然医治了他，但是门徒，耶稣这些门徒就问耶稣，他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到底是谁？耶稣就回答他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神不祝福我们，哎呀，是不是这个上帝我们就应该离弃他？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今天面对很多苦难的事情，我生病了，我工作找不到了，我人际关系出现的问题，我现在有个 project 做不出来，我现在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反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耶稣说，不是，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人其实还是应该要反躬自省，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还是要检讨的，做错事情要悔改的，悔改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承认我们是有错的，求神宝血洁净我们。但是当你没有一定做错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还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呢？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我们清楚看见了一件事情，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一定做坏事情有坏报，做好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有好报，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因为要在这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有时候神也会在这个法则当中来运行，所以报应的法则 和祸福的法则其实是并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做好事我们应该要认真去做，以至于有好的结果，我们不要去做坏事情，以至于我们避免坏的结果，这是应该的，这是祸福法则，跟生命记讲的一样，我们还是要遵守。可是另外一个法则我们却需要了解的，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有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我们并不能够完全知道为什么他要有这些作为，在我们身上到底要显出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够全知道。上帝有时候让我们知道，只让我们知道部分的事情。圣经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了天上有一些事情。当我们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苦难到底从哪里来？什么原因导致苦难的发生？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苦难，很可能这个苦难背后所发生的原因，我们不是约伯，但是上帝也让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正直的人、好人、基督徒是否也会得到苦难？是的，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是我？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问，为什么不是我呢？如果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他告诉我们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只是说说吗？还是应该是耶稣背，或者是古利奈人西门要背？我们都不需要背。我们是否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全预备好面对这个世界的许多的事情？上帝把一些我们应该要知道的、足以能够来认识他特质的事情在圣经中向我们写明，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这一位全知全能、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的这位永恒的上帝，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知晓，但他已经把我们应该知晓的部分来告诉我们。当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慢慢去看见这些苦难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在第二章结束之前，至少约伯有三个朋友，他们做对的一件事情。这三个朋友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他们三个朋友，但后来又多了一个朋友，以利户又出现。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只有这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听见他遭遇了他这些的祸患的时候，他们就来探视约伯，陪伴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他本来应该是穿金戴银的，他本来是身体健康的，没想到全身长疮，还要拿那个瓦片在刮身体。哎呀，他们三个人个人就撕裂外袍，跟他一样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表示跟他一同的承受这个苦，认同他。第十三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弟兄姐妹，在苦难的时候，的确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慰人，但是这三个朋友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段时间没说什么话，就是安静的陪伴他们。当然往后我们有三个月时间要来讨论，这三个朋友还是忍不住要说话了。但是在第二章当中，我们看见了这三个朋友做对的事情。我们回到我们开始问大家的那个问题，苦难为什么有苦难？苦难的了解，我们究竟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他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们说明了。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来，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耶稣已经把他要上十字架前，他有个祷告，他完成上帝天父给他的托付使命，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了。 他告诉门徒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他清楚地告诉门徒，他说，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外面是有苦难，同一个世界里面外在有苦难，在主里面有平安，这是同时存在的。同时耶稣也告诉我们，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没有离弃我们，他完成了救赎，他也告诉我们会有苦难。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吗？还是我们回到那刚刚那三个问题，我们停留在那个问题当中？其实感谢主，神不把全部的苦难倾倒在我们某一个人身上，但是神或多或少也把部分的苦难放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的周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让我们去体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会有这些事情。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耶稣要把平安给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主，你要把平安留给我们。主，你所赐的平安跟这世人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了，但是我们知道，主，在这些不明了的事情的背后有你的美意，要叫我们知道你的作为。主，让我们预备好面对这个世界的混乱，这个世界的败坏。主，你的儿女们是有预备的，帮助我们面向你的时候，我们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住在你里面，得着那真正的平安，并且住在你里面，与主一同来征战。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讯息，并且请执事同工收奉献。奉献是为基督徒所准备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理解奉献的道理，就请不要奉献。
信靠耶稣可知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信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吹着吹一星星，能洗罪污白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
主耶稣，是的，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我们求你把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的确据放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我们奉献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部分金钱作为圣工使用，求你洁净，求你也使用，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
愿永恒真神将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安慰与平安赐给我们众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